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在四川成都，当局不但没有发布适切的雾霾警告，反而加大了维稳力度，包括抓捕在街头戴口罩抗议的民众，抓捕传播雾霾信息的作家、艺术家，禁止学生戴口罩，也不准学校装空气净化器。甚至还有报道说，有部分的医院要求医生不得向呼吸道病人表示他的病因是与雾霾有关。就有中国网民讽刺说，当局掩盖雾霾真相无所不用其极，真是让民众生不能戴口罩，死不能怨雾霾。中国当局的高压维稳和严控是不是已经将雾霾上升为政治问题了呢？那么中共为何如此担忧雾霾抗议？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几位中国的时政观察人士来进行探讨。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朝先生。温先生您好。
你好，于文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您啊。那么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为您继续接通我们在来自其他地区的有关于时事评论员的相关消息。当然现在就欢迎您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不过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就在这个星期一12月12号，在成都的网络作家刘尔木先生，他因为撰写了文章质疑那些维稳镇压的武警才是最沉重的雾霾，结果遭到了当地警方带走，拘留了20个小时才获得释放。我们下面就要为您先通过电话连线请目前在成都的刘尔木先生来谈谈当天的经历。刘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吗？刘先生，刘尔木先生还在线上吗？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刘尔木先生的电话。刘尔木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先开始进行我们现场的讨论，稍后回来或许我们再度尝试能不能请刘先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星期他所经历的一些遭遇以及他在成都的一些现场的观察。那我先欢迎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温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雾霾，这一直来说可以说是对很多的中国民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成都的情况，有些人觉得特别的难以相信，当局不去治霾，却反而是来治这些提出雾霾问题的民众。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您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我想对于当局一贯的处理思路来讲，他们当然不是解决问题，他们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雾霾这个现象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北，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大家一两个月，我们看到了北京，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包括看到了郑州，还有石家庄，还有像我们正在谈论的成都，都是长时间处于这种严重雾霾的天气。我想对于当局来讲，他们明知道意识到是甚至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都不能解决雾霾这个问题的话，他当然不能让雾霾成为普通民众抗议的一个同步的信号，也就是说他们肯定得压制成都的这种雾霾的抗议。那对于成都来讲情况可能尤为严重，因为他们在11月15号持续了一个星期的严重的雾霾天气，然后在12月5号又持续了超过一星期的严重的雾霾的天气，他们的PM2.5 基本上都在250以上，并且当地人的一个项目叫彭州石化耿耿于怀，认为那是造成了成都的一个罪魁祸首，雾霾的罪魁祸首，并且成都人在2008年、2013年，他们都曾经上街来抗议这个项目，来抗议这种空气的污染。所以，对成都警方来讲，对当地警方来讲，他们当然不能够让这个话题继续发酵。
好的，
口罩，例如不允许谈雾霾。
是，谢谢温先生。那么继续呢，我们很高兴在成都的刘尔木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又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哎，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您。是刘尔木先生，我们知道您自己有自己的博客，那么多年来也撰写了相当多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议题，还有甚至连美国的政治大选您都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一次您提到了一篇有关于中国雾霾的文章，先跟我们谈谈，在星期一的晚上，12月12号晚上，警方是用什么理由把你带走的？那么他们有没有提到是不是和你写的这篇雾霾文章有关系呢？
对对对，刚好就这篇。那个成都市公安局的国宝吧，跟我谈话了一个小时以上，主要的话题好呢，就从这篇文章开始的。
是，我们就来看看啊，或许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办法一读您的这篇文章啊。在您的这篇文章啊，标题里面讲到的是那些维稳镇压的武警，其实才是那坨最沉重的雾霾。您特别提到说中，
对，
您提到中国的雾霾像解放军和武警一样，都是听党指挥的。党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神州遍地生霾；同样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所有雾霾分分钟消失。您还提到，如果说雾霾的根源是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存在就来自于另外一坨压在人们头上的恐惧雾霾，也就是刀把子。
对对对，
没有了刀把子这坨雾霾，人们早就终结了这个制造雾霾的体制，雾霾早就解决了。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说刀把子是最严重的雾霾？对于这一次啊，成都当局动用了特警、军方来可以说压制这些抗议雾霾的普通百姓，您的看法？
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吧，中国的民众的话，其实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是不满的，但很多人吧不敢表达，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恐惧这个刀把子军队。然后那个，因为这个吧，在27年前，大家都知道那个89的时候，他们杀了很多人，就那一次杀人的话，把中国人的胆子把他杀破了，应该是。从那以后吧，中国人嘛，应该是闻到军队都色变了，大家都害怕。现在的话，就是面对着严重的环境安全危机，很多人吧，明明他宁可买口罩，也不敢出来抗议，就更多的就恐惧于这个军队的迫害。
是，那么刘先生，我们也知道，其实从这个月初开始啊，在中国有很多的网民就发起了"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这样的运动，所以也间接的带动了在周末的时候，包括您在内，还有包括在成都的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作家，那么走上了街头，戴着口罩进行无声的抗议。您觉得这一次的成都雾霾是不是成功的唤醒了很多成都民众他们的这种心声呢？
对对对，确实是很多平时吧不怎么关注这个政治和社会的人嘛，他们也参与了进来，很多人参与关注和表达。因为我的微信吧有好多那个成都本地的朋友嘛加我，他们以前吧并不怎么关注成都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的，那他们因为这篇文章加我的。
嗯哼，是。那么刘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在成都生活了多年呢，成都雾霾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其实它比北京的情况更加严重，那么它到底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雾霾的话啊，成都石化吧它是主要的根源之一，当然成都周边的这个家具企业吧非常多的，一般你到成都的周边的新都、大邑、蓬莱这边一看的话，它的能见度比成都市区还差。
是，
因为那个在那个20-30米你都看不到外面的，
嗯，
随时每几乎那个没有春秋季节的变化，
嗯，
但是成都市区的话它只是冬天，像外面的话啊，它其实秋天和夏天也是挺糟糕的。
嗯哼，就您的观察，这几年来成都当局、成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治霾的努力，有没有功效呢？
成都当局的话，之前几年我至少我没感觉到，我只感觉这个成都的雾霾是越来越糟糕的，这个是越来越糟糕。
嗯、是刘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
我、
哎、对您说，
我2012年把回来选择回成都的话，是当时刚好那时候都还行，到这个2015年、2016年之后的话，越来越糟糕。
嗯，是刘先生，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带我们的观众来看看您的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您特别提到说。我可以为了妻儿为空气中的雾霾来暂时的让步逃离，但是我绝对不会为雾霾背后的那坨雾霾而逃离，不管在哪里生活， 对抗那坨雾霾都是义不容辞，直到天下清明啊。那么在这一次啊，你被当局抓去讯问之后，您也提到说未来该怎么写您还是会怎么 解，没什么好害怕的。
那我又写了一篇。
是，您下一步计划还要做什么呢？
我下一步计划，我生孩子吧，刚好还小，一岁，他的那个身体挺不好的，我还想先回老家去发展。他们回老家发展的话，并不影响我对这个政治的关注，或对这个共产党的批判。就是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可能会为了我的孩子吧，躲避这个空气中的不满，但我并不会啊，在任何地方啊，我都会对抗中共这坨不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在成都的网络作家刘尔木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谢谢您。
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中第二位参与讨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的时事评论员吴强先生。吴强先生，欢迎您。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在通过电话方式。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听得到您，谢谢您。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上有魏云超先生还有吴强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吴强先生，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请魏云超先生谈到了就是雾霾的严重问题，那么这一次成都当局却是动用这种高压维稳的方式，希望把这些抗议的群众和声音还有不满给压制下来。您对于成都当局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这次在成都的雾霾的做法跟几年前成都周边要建彭州石化项目的时候的反应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本着所谓的习近平他在维稳时候工作的要求，也就是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来进行的，担心任何的抗议，哪怕是对环境的抗议，都会造成一个对维稳局势的破坏，然后不惜动用像局部戒严或者是像天府广场禁止一切的公众集会的这样子一些极端的方式，包括对社交媒体采取严密的盯防的方式。比如说像刚才刘尔木先生他在网上发了文章，那立即抓来讯问，以及在天府广场上的一些只是戴着口罩在这静坐的人也是马上抓到派出所里头，实际上是进入一种准暂时状态，一种戒严状态。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我们刚刚提到了，也看到了，我们刚在画面上或许您看不到，我们放了很多就是成都一些民众放上网络上，比如说教育单位甚至有老师说，只要你心中有阳光有氧气，雾霾终究会散去，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甚至教育当局呢不让学生戴口罩，那么不让在校内安装空气净化器，类似种种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再来对比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要治理雾霾问题、治理环境问题，这样的一种高压做法，难道不会把问题或者民众的不满更加的来激化吗？您的看法？
其实对于当局来讲，他能够让危机往后拖延，那他就尽量往后拖延；能危机化暂时解除就暂时解除，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惯性思维，所以我们并不能指望他们是能够彻底去解决问题。按理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有家长愿意在学校里帮忙安装空气过滤器，那一般呢又可以解决空气质量的问题，又能解决经费的问题，按理说是皆大欢喜。
是，
但为什么学校还是要拒绝？这也就是他们担心这个话题进一步发酵的问题。也就是说，雾霾的问题其实是成为全国很多地方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它随时成为民众对当局不满的一个同步的信号。因为雾霾天气一产生，它是大面积的产生，而不是个别城市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对于当局来讲，就是守土有责，严防死守，它不允许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或者成为民众情绪共鸣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就不难理解成都当局、成都警方，甚至在别的地方，他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压制民众的任何的这方面的表达和抗议。
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几位民众的一些反应啊，包括这一位呢，是一位在成都的家长，他给成都市市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接到儿子学校通知，要求把家长们在一个月前自己集资安装的空气净化器给拆了。理由是什么呢？是用电负荷大。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是成都的教育部门统一下发通知要拆，因为据说影响不好。 这位家长说，在这种敏感时期，政府相关部门不但不积极引导相关舆论想办法解决问题，却采取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解决方式，这简直是在给成都政府在抹黑。那么另外也有两位美国之音的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针对成都的这一次有关于雾霾抗议遭到当局的镇压，他们也提到了，他说中南海啊装高级空气过滤设施，这是国家机密，但是老百姓戴口罩却是违法行为。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到，在改开之前为革命论，活活饿死斗死数以亿计的人之多，在改开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变成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种唯生产论，结果蓝天变埋天，青山绿水变成了秃山浊水，把人毒死闷死。他说为何专制独裁者总是爱走这样的极端呢？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吴强先生，我知道您最近也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有关于在雾霾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抗议的声音也凸显了一个中产阶层，就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的问题，他们已经越来越有这样的兴起的意识。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说法与论述是什么？
中产阶层实际上是现在雾霾政治的一个核心的群体。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随着中国过去几年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阶层的财富在增加，他们的规模在扩大，已经成为在中国当下可能唯一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一个社会阶层，并且他们对公众事务的敏感性，对环境的敏感性都在日益的增强，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生态当中一个最活跃的一个阶级和群体，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稳定的一个核心。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经济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农村，或者不是更广大的其他的群体，或者是统治阶级，而是现在的中产阶级。中产经济也在大城市当中，那他们也是雾霾的主要受害者。第二，是雾霾政治对中产群体它的发酵的效应是就像刚才温超先生也谈过的，是有一个几乎是很难限量的一个扩散的效应。这扩散效应包括一方面我们刚才没有谈到的是守土有责所意味的是什么，这是很有趣的。一方面是它是在新媒体上的扩散效应，它会变成一种全国性的一种震荡，全国性的一个舆论的支持，也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舆论把一个地方性的雾霾变成全国性公共舆论，然后变成全国性的中产阶级的焦虑和不满，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雾霾政治它对地政权对地方长官的这种威胁也是很强烈的。喂，现在能听到吗？现在
听得到，我们都听得到您的声音，请说。
OK，因为雾霾政治以及环境政治现在已经被习近平中央政权是作为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高的一个政治清单，它代替了以往的以 GDP 来衡量地方政绩的一个地方长官政绩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的成都或者四川地方官员，他们要为前任官员来负担，但是他们害怕中产阶级的任何的一个抗议把地方的问题给激化扩大成影响到地方的一个政绩的问题。就雾霾和地方的一个治理现在已经变成衡量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从维稳的角度，从地方官员的政绩的角度来说，雾霾以及中产阶级抗议对他们的乌纱帽，对他们的政绩都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当下政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探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析啊。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耐心的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请说。
能听到吗？
孙先生，您
听到吗？
听得到，孙先生，请说。
哎，我想说，今天讨论的话题，雾霾话题，本来应该是个环保的话题，但是要是被带有政治色彩，比如说 成都的老百姓戴口罩都要用军警去做工作，这样这未免有点谈虎色变了。
嗯哼，
中国现在雾霾就发生和地点和天气有关系，和季节有关系，和比如说老百姓烧大烧锅炉，到汽车尾气，到工业贸易工业大烟囱，这和这些东西有点关系，跟中国的过度发展有点关系。
嗯哼，好的，
喂，能听到吗？
听得到，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提供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雾霾是一种病，一种病呢，就要治病，要找出病因。可惜呢，就有些所谓正能量的学者呀，对这个病因至今没给老百姓讲明白。有的正能量学者说，雾霾是什么工业排放造成的，就在开始采取措施啊。关停一些这个企业，但是呢还没解决问题。有的说是这是什么汽车尾气呢是单双号限行，还没解决问题。专家又说出了是吸烟造成的，开始禁烟呢也没解决问题。还有学者最近说好像与人排放那个放那个屁有关系，是吧？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找出病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呀、啊？就是中国这个学者没真正找出这个雾霾的真正原因，不找出真正原因，总是那种摸着石头过河，是吧？找出病因了，老百姓才能知道啊，雾霾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不至于发生是，比如政治事件，还有什么防霾车等等，往往是没有一种科学的理论跟老百姓解释清楚，
嗯，
说这是一个重点的问题。
谢谢您，河北张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湖北的王先生，然后我们交由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你好，中国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中国时间7点有那个中央新闻联播。今天报道的雾霾有4个原因，第一个是工业生产，第二个是东北地区的取暖，第三个是机动车排放，第四个是秸秆。秸秆这个问题呢，还要时间要消化，因为它要市场化运作。其他都是正常原因，你不能不吃不喝啊，你不发展经济怎么办？说前3个季度，2016年，都6.7。一个稳字包括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工业不发展，你们吃什么喝什么还是有理由，那不可能不发展。第二个就是你不开车行吗？那也不行。那个小车坐那个乘用车的，你他对 GDP 贡献蛮大，那不能不工厂不坐车，你也不能不买车。还有你不能不取暖吧，不采暖吧，你冻死。
好的，
就是秸秆一个问题还要很长时间。
好，谢谢您，湖北的王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意见了啊。
91年，
哎，是，我想请继续我们在这两位的嘉宾能跟我们谈一下，刚刚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也有观众朋友说要找出病因，那么随后王先生就提到了央视报道的几项重大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当局在治霾甚至提出了许多的经费、许多的口号之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问题不见改善，甚至还有人传出这背后是不是有当局在这个治霾经费上是不是有贪污舞弊的这种问题啊？我就想请教温云超先生，刚刚我们也一再提到了这个雾霾问题现在在中国已经是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层次了，那么中国当局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实际上任由这个问题来成为一个政治操弄的一种筹码或者一种工具呢？您的看法？
对于当局来讲，刚才那个湖北的王先生他也提到了，他就将之归咎为工业生产、取暖、机动车、秸秆，那他对应的就是几个措施，就控车、控煤、脱硫除尘，然后就是加大地方环保的监督力度。我想这些大家都能想得到，当局也只能从这些方面着手。我最近看到了一些文章，包括为了这次上这个节目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我翻了很多文章，特别是有一些有数据说服力的一些文章，他们就经过分析问 认为就雾霾本身主要是一些硝酸盐、硫化物，这些东西主要是来自于工业的排放、污染的排放，并且这个作者的一些测算就表明，就是说按照官方宣称的这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其实是跟现实的雾霾天气的排放现有的污染物是有几个数量级的差异。他观察的结果就是说，主要是问题来自于这些污染物的排放的一个监督不力。我想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现状。那为什么会监督不力？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把它归结成三小点。第一，就是当然是包括腐败行租、地方官员和这些排污企业本身之间的勾结行租的问题。第二，就是在现在的习近平执政之下的高压反腐之下的官员的不作为问题，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有可能对这些事情他根本就懒得去管。第三，就是官员为了地方经济和就业的考虑，他宁愿对排污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地方管制失效的一个表现。它雾霾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不管它分析它是环保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是工业生产取暖还是质感也好，我们都能看到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政府有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职能和效力的问题。如果我们把问题稍微扩散，就是说加上西北这种沙漠化荒漠化造成的这种扬尘天气，还有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透支，这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有可能要回到刘尔木先生他问责的方向，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嗯哼，说到了问责，我们现在有一位在网络上的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请吴强博士直接来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雾霾问题上升成为一个焦点，治理雾霾是中国民众的迫切需求。他说我们看到官方一方面信誓旦旦承诺，另外一方面又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他想请教嘉宾的就是，这次成都雾霾有没有可能可以促使中共当局把治霾来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并且要求一些地区政府来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吴博士，您的看法？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中央政权确实是把治霾是当作一个地方官员治理成绩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目前并没有细化，并没有系统。某种意义上讲呢，舆论以及环保部门的汇报就成为一个重要指标，以至于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地方环保部门他们在努力的按照地方官员的意见在修改或者说遮蔽这个环保的监测系统。我们这种案例现在有很多。换句话说，中央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特别是环保部现在开始建立一套直属环保部的一个对地方的空气监测系统，但是这个从行政效率来说，这是一个工程巨大而且效率低下，而且某种意义上讲是很难控制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央对地方的环境对水各方面都，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效率问题。一旦出现怠政，就像欧英超现在刚才谈到的，在反腐运动情况下，地方官员普遍怠政情况下，很难指望各部门能够很好的行使起监督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也许到最后纪检部门又要或监察委员会又要承担起雾霾的一种监督的一种责任。所以可见中国的政府目前的运转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处处都是很困难的一种境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雾霾的成因来说，就像中国官方媒体以及科学的研究所揭示的四大原因或者更多原因，都在表明是中国的整个产业结构所造成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见效的。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也要承认中国当局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前几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所谓 L 型的一个经济增长曲线的问题，就是他们在预计在这样一种长期的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当中会出现 L 型的一个下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说就像北京周边关停河北的很多重污染的钢铁企业之后，那么河北的 GDP 河北的财政 河北的整个收入水平都会急剧的下降，对四川对成都也是一样的问题，也许他们要应付未来一个 L 型曲线的一个来临的问题，那么这对地方对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我不知道他们在做好维稳的时候是否做好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一个经济严冬的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准备，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吴博士。我们继续还要来看一看，刚刚您也提到了监督不力的问题，但是现在就这两天在北京也传出了一个消息，实际上在今年五月份就有相关的讨论，就是北京当局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要出台新的条例，拟议什么呢？拟议要把霾，也就是这个严重的污染，空气污染问题，要把雾霾这个霾纳入为自然灾害。那么这个消息呢，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觉得这是当局在推卸责任。我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您对于这个消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这典型就是想把人祸改成天灾嘛，然后政府就没责任了。对付天灾如果稍有改善，这个时候到时候又可以开一个表彰大会、庆功大会。我想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当局可能深知这个雾霾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我们也知道就当局其实怕这个雾霾形成全国民众不满的一个普遍的共振的信号，所以我相信当局是想把雾霾治理下去。但是刚才吴强博士也说了，现在经济如果进一步下滑，对当局来讲进一步保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它还是重中之重的目的，那雾霾可能又得退而求其次的考虑，所以很多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面对和解决，那怎么办？推给老师好的办法，我想这个是把霾列成自然气象灾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是，吴博士，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是的，地方的官员目前面对霾，他们是束手无策的。我相信他把这么一个人祸变成一个天灾，这是他们能够想出的最好的办法。说实话我很佩服中国的地方官员的这种脑筋急转弯的能力，他们没有其他更多能力来关停企业或者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有能力在这个字面上面做文章，这是他们目前最能够做的成本最低的一件事情。当然另外一方面最顺手的也就是在维稳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我相信阻力是非常的巨大，无非是像山西省在过去一两年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产业结构调整确实是在做，然后李小鹏甚至因此而升官当了交通部长，这是他的一个政绩他在山西推广了很多电动车电动新能源的一些建设。那么四川比如说四川的雾霾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要依赖地方官员的一种绩效、一种效忠，以及它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技巧和能力的问题。我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四川有这样子一种能力和方案。
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他寄来了一篇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署名叫王秦必楚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他的看法，他希望美国等国家来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没有购买就不会有雾霾。我想请吴博士简单30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然后请温先生来也做一番简单的答复。吴博士您请先说。
比如说川普他在他的竞选演说当中提到中国的钢铁业，那么钢铁确实是雾霾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对钢铁的抵制能够帮助中国能够起到一个效应。那么其他的电子行业等等这些东西还要技术，换句话说我们根据产品来计算，对于依赖煤的依赖化工的产品，如果说美方和中国有一个密切的合作的话，我相信能起到一定作用。就像我们知道柴静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也是中美合作一个产物。
嗯哼，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靠美国抵制中国的商品这个产生的效应肯定占的比例，国的出口经济导向本身现在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就低于30%， 美国又占整个中国出口的10%不到，所以在这一点上，靠这个我想肯定是杯水车薪。但是就是说，中国当局它无论如何，它还是要衡量，就是说，当这些工厂关闭之后，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更大，还是这种季节性的雾霾造成的危害性更大？这个其实才是中国官员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所以就是单纯靠这些关闭高污染型的这种企业，我想是不是能够很快见效来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
嗯哼，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黄慧的网友，他认为呢，恶劣的环境和空气，这也再次显示中国长期以来难以超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来兼顾环境啊。不过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那么过去美国这些西方先进国家又是如何做到的，或者是他们的情况问题又是如何？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到底这些国家，西方国家是如何来做到兼顾经济与环境这样的一种双重的压力？您的看法，那么能够提供给中国来作为借鉴吗？吴博士，1分钟时间。
我们知道在德国的鲁尔区也经历了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德国的那个几条内河曾经是经受严重的污染，然后但鲁尔区也经历了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痛苦调整，然后变成今天的一个碧水蓝天。中国东北目前也是一个污染极其严重地区，然后也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资源耗竭的一个地区。那么东北一直在向德国鲁尔区来学习这么一个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但是社会转型比产业结构转型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更重要、更能帮助当地的人民来完成的转型。但是目前我们只看到中国的 L 型曲线也好，腾笼换鸟也好，新能源政策也好，都是产业结层面上的，并没有社会政策层面上的配合，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症结，没有号召人民参与到一个治霾当中，人民被排除在这个雾霾之外，他们甚至不能戴口罩，甚至不能发声抗议，这才是最关键
的。是温先生，在您答复之前，我想也再引述我们另外一位网友他的意见，这是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防雾霾戴口罩，但是现在舆情管控是让人们戴上了第二层的口罩，头痛脚痛都捂住嘴，这样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果？温先生，请您也谈一谈您的看法，1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当局现在肯定他还是要就是不遗余力的压制民间的关于这个雾霾的抗议和表达，就是说他们这个第二层口罩一定是会越来越重，他对传统媒体和新的社交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的审查也会越来越重。但问题在于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忍受能力是局限的，当大面积的肺癌出现，当大面积的儿童都要送到医院的时候，当地的民众他还是会想尽办法起来抗议，并且这种抗议很有可能会通过互联网，通过全国呼应的方式在各地同步发生。我想这是当局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对于官方和民间来讲其实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对官方进一步压制，对于民间来讲也就是等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才有可能振臂一呼，这个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很有可能很快会在中国发生。
所以温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场所谓的雾霾政治或政治雾霾很有可能会在全国持续来扩散？
我想这个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的10年8年内，我想中国官方找不到任何可以解决的方式。这些问题是过去对环境红利的透支、对生态的透支造成的一系列的恶果，包括它的经济政策的取向。我想在这点上原来讲他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种结构，包括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也只是通过四万亿来延后这种结构转型的机会，错失这种机会来拖延这种危机，那更别指望他现在在面临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这种结构转型，能够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对民间的压制，希望把各地民众的抗议压制在所在地，就像当年大跃进的时候饿死很多人一样，这个地 台湾人，只要别的地方不知道，那这都是可以潜在排行。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温云超先生还有吴强先生两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质疑一个中国，那么北京将会如何来反制呢？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